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立藏本来护主龙清巴，其情无故光尊常护法。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那么前行引导文呢，是引导我们的凡夫的心啊，现在我们升起很多烦恼的，感受痛苦的。这个心呢，就趋向于它的究竟本性，趋向于实相的一个引导，一个实修的一些窍诀。那么就说是这个引导的方法，引导的过程呢，首先是修四加行，修共同的四加行，让我们升起出离心。然后呢，在这个对轮回升起、对轮回的解脱了解之后呢，再通过依止上师善知识，然后修学这个不共的加行。不共加行呢，也分了这个皈依的修法，然后呢，发菩提心的修法、金刚萨埵的修法、共曼匝的修法和上师瑜伽的修法。那么这个呢，是这个不共的五加行。这些修法呢，都是让我们的相续啊，让我们的心呢，走向解脱的这些次第。上根立志者啊，就以前在前世曾经。修行过或者说是这个修行有素的这些人如果说是前世因为一些因缘没有具足，没有证悟的话，那么因为他前世的精进的缘故，在今生当中呢，他也是这个秉持了他前世的所有的修行的一些这个习气。所以说有些修行者在今生当中呢，就很快，那就我们叫做立根者。立根者他相续上带来，就是说在这个转世之后啊，在投生之后就带了很多前世的这些这个善根，带了很多前世的智慧，很多前世的种子和这些修行的习气。说带了这些来之后呢，他就说是修行了起来，就是说在前世的基础上观修啊，修行就很容易升起，很容易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佛法当中的很多的一些验相，或者也比较容易升起这个证悟。那么这些呢，就不一定要完完全全的按照这些加行，每一个的修若干时间，这个不一定也许呢他可能要修一修，就像这个阿琼堪布一样，他呢就是说有些修法呢就是有些呢就是说是稍微修一下就行了，有些呢可能就根本不用修的，这样也有，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针对一般的众生来讲哈，如果前世修行的习气在我们现在的相续当中不是那么的明显的话，那么还是要通过这个次第一步一步的来逐渐成熟虽然说有些很高深的大法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的心相续可以说是很快成熟，但是如果我们的根基，我们自己的相续没有上升到一个高度的话，就说这些法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没办法屈入没办法屈入，就对我们来讲暂时可能是属于那种无法相应的法。那么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就是努力的通过这个加行，通过这一系列的次第的修法，来让我们的修行的一种境界提升，或者让我们的相续呢成为这个法器。所以说这个共同加行也好，不共加行也好这些修法呢，可能对于那些上根立志者来讲，有可能就直接成了证悟的因素了完全直接成了证悟的因，就他修这个就证悟了，就是这样的。那么针对于一般的人来讲的话，这些法呢可能修一下，或者说我们修下去可能不一定证悟，但是呢可以让我们的心成熟可以让我们的心成为法器是针对不同的一种修行者呢这个加行也好，正行也好，它的一种这个作用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不能够一概的说这些法全都是加行没办法让你证悟，这个也不敢讲，是这样的。我们也不能说就是说这些法呢全都是这个，反正你别的这些这个更深的空性不用修，就修这些就可以了，这个呢也不敢讲。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它不能完全证悟，也不能说就修这个就证悟，要关键看针对什么样一种根基的友情。那么我们如果反观我们自己，如果不是上根立志，那我们就可能是一般的一种根性。那么一般根性怎么办呢？一般根性呢，我们就认认真真的、老老实实的按照这个次第，因为这个次第呢，以前我们再来讲过，这个次第像就上楼的楼梯一样它不会说一下子从你把你从一楼到十楼，一楼到六楼，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看到就如果没有其他的方便我们也上不去。 但是呢，这个刺激呢，就是说它可以比较舒缓的方式，啊，每一个阶段呢，都能够让你能够相应，哎，能够就说是这个可以适应，说这个阶段的法对你当前的心态，它是适应的，你可以理解，啊，你可以观修，啊，然后你可以升起啊这个感应，它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更高的法呢，比如说初级阶段的法，扔给你一个空性，扔给你一个什么生面次第，那你可能就拿到就啃不动。但是呢，如果就对于初级阶段的人来讲，开始修行一些释迦行这些法，因为释迦行这些法呢，它是相顺于一般的众生刚开始这个阶段的分别心，依靠这个分别心设定的一种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是什么样一种状态，我们的分别心什么状态，它就给你设计一种能够符合你现在这种分别心的一种修法，就绝对让你能够相应的，绝对能够让你修得动的，这个就叫做次第。啊，这个叫次第。所以说当我们修这个次第，当我们的这个相续啊，它成熟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我们的相续成熟了，或者我们的根基成熟了，成熟到一定的高度了，然后呢下一个阶段的法，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就可以相应的，就是这样的。就不会就说是好像拿到的时候不知道从何下手啊，或者修半天没有感觉啊，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所以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这个法呢，都是跟随我们自己的根基，我们当前的凡夫心能够接受的状态，像这样的话给我们就是说安排。那我们自己呢也要了解这个法对我们的一种为什么这样安立的一种必要性。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必要性之后呢，我们也就不会那么着急的，这个前行是不是不用修了，是不是听说哪个地方不需要灌顶就可以得大圆满，或者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说即便可以得，但是我如果我们的心，我们自己的相续，我们的根基很低的话，我们福报这些很浅的话，即便就是说是得了，那对我们来讲啊也是得了而已啊，就没办法就是说你这么下列的相续也相应不了那么高深的法啊。所以说呢，这个前行刚刚讲的话就是说，不管是什么样的阶段，反正呢都是跟随你当前的状态啊给你设计的一种法，是这样的。所以说比如说这个初离心这个法，就是说释迦行，通过释迦行升起初离心，这个阶段的法就能够相应所有的这些在轮回当中混的这些友情啊，在轮回当中飘的这些众生，他对这个轮回的所有的法特别执着的，他就这个法就过来之后呢，相应你本身对轮回的执着，他告诉你说，哦，这个轮回不能执着，为什么，一个一个给你讲。如果对我们来讲，对一般对轮回执着很深的这个众生来讲，一下子给你一个菩提心的修法啊，这个就有点就说是这个什么中间没办法衔接。但是呢，如果我们通过修这个释迦行升起了初离心了，在这个升起了初离心的基础上再来修菩提心，它就有一个梯阶了啊，在初离心的基础上你再去解读菩提心，那就容易理解了。那为什么要利益一切众生啊？因为众生在轮回当中漂流这么苦，以前我是没有了解的，但是我通过修初离心，我自己知道了轮回是怎么回事，我自己很迫切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了，然后我再去把这个观念放在所有正在漂泊的友情上面，我就发现他们的苦到底是怎么样啊，怎么回事，为什么就是说这么迫切的要解救众生，是因为我自己在轮回当中漂流的时候呢，以前没有感觉到轮回是如此的痛苦，现在我感觉到了，然后再把这种感受放在其他友情上面，这样的话就是菩提心就可以引发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菩提心的修法对我们来讲就很自然了啊，就很自然就可以去修了。所以这中间没有断代，中间没有断档，是这样的。所以说菩提心的基础上你再去修无二慧，是吧，你再去修无二慧，这个时候呢就慢慢就相应于实相。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讲的加行，就是次第性，每一个都是让我们能够接受的，能够就是说慢慢上去的，像前面讲的一样，因为有楼梯的缘故，你就可以从一楼到十楼乃至于一百楼都可以。那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相应不了，高是高，上面的风景很好，但是呢就是我上不去，那没办法，现在我没办法就是说通过什么样的方便一下子就蹦上去啊，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这个实相呢它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本来来讲呢，一切众生都是觉悟的自信，都是佛的自信，但是如果没有经过前面的这个修行，尤其是对于以前从来没有学习过佛法的人来讲，那就很困难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通过学修啊，把这些加行啊，就学了之后，慢慢一步一步的学了，了解了，该了解的观念了解了，该修行的这些法修了， 啊，刚升起的资粮升起来了，角色也有了，啊，后面的法呢就非常一方面能可以升起信心，也能够懂他怎么样去入的一种找得到去入点，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就说有把握啊，否则的话就是很困难。所以说这个前行呢，就是他不是说一个这样一个可有可无的，那么对一般的众生来讲，啊，决定是需要的啊，决定是需要，而且不能够啊，因为他是前行，所以我可以马马虎虎。啊，因为它是前行的缘故，我就可以反正走一个过场，走个形式就够了。这个不能走，啊，这个不能走形式。如果说是修前行打基础的时候走形式，那么后面的话就没办法深入啊。下面呢要接近啊心性的证悟的时候，跟你没办法相应的。修到就是说，当你接到就是说如果没有把加行这些基础、该信心啊这些，或者说菩提心啊这些没有升起来啊，当你一旦接受到了这些更高的所谓更高的窍诀的时候呢？那就没办法，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就啃不动，或者也根本没法相应，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些就是没有福报的人呢就退失了啊，有福报的人呢，他可能就转回头就补加行了，是这样，他就知道哦，这个加行很重要。所以如果还有点福报呢，他可能就会又重新来修加行，把以前欠缺的重新认认真真的修起来。没有福报的人，他可能就不修了，什么都不修了，是这样，也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样一种前行呢，就是说很重要。说前面呢是共同加行，有些道友正在学共同加行，那么如果正在学那么就请这个学正在学习的道友认真学认真修，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有些道友可能在学就是说正在学修这个不共加行，如果正在修不共加行的，也请这些道友们呢认真学习和认真修行，认真去体会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原理去体会这里面为什么要修这些法的必要性如果说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之后呢，可能就更有动力更有动力来修持这些法，是这样。因为修这个法本身一方面来讲它会产生福报，但是一方面来讲呢也消耗一定的福报，或者有些时候呢当我们的福报就说是就跟不上的时候，可能就不想修，或出现违缘呢这些情况都会出现，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有我们在修这些不管是共同加行也好，修不共加行的时候也好，反正呢就是说时时的要祈祷上师三宝加持，加持入于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对于所学修的法呢一直都是产生这样一种兴趣去修下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共同加行已经学完了，现在我们真的学的是这个不共加行。不共加行呢也有前面讲的这个皈依这个也学了。菩提心的修法呢也学了，现在我们正在学的是金刚萨埵，那念修金刚萨埵就是第三个加行。第三个加行呢念修金刚萨埵呢，它主要是清净障碍的清净障碍。按照这个了义的按照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佛法来说的话，因为就这个金刚萨埵呢其实它已经属于一种比较简单的比较简单的一种入门级的一个升起次第了从某些方面来讲呢，它也是属于一种密法的范畴，是这样，但它比较特殊严格意义上的密法呢可能是要灌顶这些，但是这个的加行当中呢，当得了灌顶呢那修更好，没得了灌顶呢很多上师呢也没有说决定需要灌顶才能够学的，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可以说是属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吧。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其实呢就是说在了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义当中修行了义的法义当中，他会提到什么呢？就是说一切众生本具佛性本具如来藏，本具佛性。那么就是说这个佛性佛功德不现前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课程就是因为课程。这个课程呢比如说我执还有烦恼还有无始的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它积累的各式各样的厚厚的这些业或者说习气这个就像镜子面上的灰尘一样，它很厚很厚，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它没办法就是说是在镜面上显现出这些影像。那么要让我们本具的佛性现前呢，那就必须要把这些就是障碍物必须要清扫掉。那么这个障碍物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说要清净它呢也是往里走也是把这样的修法往里走。发菩提心也是就调心的，然后皈依发菩提心也是调心的。金刚萨埵呢也是在心上面在心上面的话就说是调伏这些障垢。所以说呢就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呢，它是一个强有力的净障的法门。 进藏的法门是这样的，不单单说是可以清净这样一种恶业，让我们堕恶趣啊，让我们感受痛苦的这个这样一种恶业，其实也可以清净，不单单是恶业啊，也可以清净它的这个种子和习气种子和习气呢都可以。因为在修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就是说它会相应于这个空性的见解，或者说如果真实的修比较深的金刚萨埵的修法的时候呢，它会就是说运用到等净无二见，它就会运用到这些很高的一种见解。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相应于就是说这些高深的见解来进行念百字明，它就可以第一呢，首先就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恶业等等的一些感召痛苦的因缘呢，让这个感果的功能首先把它灭掉，灭掉完之后呢，再去让它存在的我们相续当中这个种子和这个习气也慢慢去掉。所以说呢，把这个去掉之后呢，逐渐逐渐的，我们本来清净的这个实相本具的佛性，它的功德就会就是稍微慢慢慢慢就开始浮现了。从这个内心当中呢，因为我们相续当中在佛性当中这些，其实来讲哈，不单做轮回的心，还有利益有情的大悲菩提心，还有空性的这些呢，其实都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完完整整的圆圆满满的具足。所以说当我们的这个修行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呢，就所谓的升起感应的时候，所以这个功德其实是由内往外发的，是这样的。他的内心当中有感觉了，或者升起感应了，其实在佛性上面自带这个功能，佛性上面本来具有这个，但是因为障垢太厚的缘故，所以说的这个事就是感觉不到。那么当然通过各式各样的修行福报增上了，或者说罪障就清净了一定程度了，还有就是智慧也增上了之后呢，本具的佛性上面的这些功德呢，就逐渐逐渐可以被我们感受到。那这个就来自于就是说是因缘和合的一种结果因缘和合的一种结果。佛菩萨呢的加持上师的加持，它作为一个助缘我们自己的一种信心和这些极致进藏呢作为一些因缘助缘。然后呢这些内因外缘具备之后本具的佛性上面的这个功这些功德它就会显露就会显露出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越明白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在用功的时候越能够使用这些能够让它快速消灭的消亡的因缘如果能够善巧的使用呢，那么它就速度就快它就说显露的时间就短，然后呢就是显现的面积就大它就说功能呢就它的功德呢也会比较深。所以说这方面呢，我们讲这些的原因呢，就是说功德每个众生本质具有，就看你去不去开发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越懂这个开发的道理，你越精进，然后呢，你本性的这个佛性呢就显现的越快是这样。这个没办法，别人给你很多事情，必须自己要去这个勤奋尤其是自己要掌握让这样一种佛性如何开发的这些这个行之有效的方法。行之有法，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比如说呢就挖掘，就像前面上堂给我们讲的是以这个应该是以金矿金山的比喻来比喻我们的本具的佛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同样都是在开发这个金山，但是如果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因为自己没有钱只有他只能够买就是说买几把锄头只能够买几把铲子，然后你开始使劲挖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你是在努力，但这种方法呢就比较慢效率低下。但如果你有这些足够的钱呢，你可能去买一些大型的设备是这样的，请团队设计勘探的，然后就买大型的设备，他可能就很快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修行的时候呢，开发我们佛性的这些也是一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个质量福德智慧都很重要，还有正确的方法，还有精进就勤奋，这些都如果具备的话，本具的佛性每个众生都有就是说你开发的怎么样去开发它，然后你是就说是这个修几座之后又跑出去就说是这个浪费时间，又开始懈怠还是说每天都按照既定的计划在劳作，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之后呢，我们就会越了解的越多，就越精进。那个时候呢，不需要上司来发奖品，也不需要上司说你们再不修我就不讲课了如何如何，也不需要这样的。是这样呢，就是说针对的一些就是刚刚修习佛法时间不长的人来讲，有些时候呢需要鼓励一下，有的时候需要吓唬一下等等等等，反正要使用很多方法让我们要动起来， 要动起来。但是呢，如果自己一旦通过上师的教诲啊，明白了这个里面的道理之后，可能就不需要了，那就不需要了。这个是自己的事情啊，这个自己的事情。而且这个功德就是这个天然具足的，每个众生都具备这个功德。所以说就是说，是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正确的方法，再加上勤奋的话，那么开发出来之后呢，啊，自己就获得这个圆满的功德。所以金刚萨埵的修法呢，从比较了义的侧面来讲呢，是开发我们的佛性的，啊，让我们的用佛功德啊，通过清净罪障的方式让它显露，啊，当然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把这个罪业本身哈，这个罪障罪业本身，它除了让我们多去有这个功能之外，这个罪障本身也是障碍我们的佛性现前的。随着我们在念金刚萨埵的时候，它也会出现这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让我们就把这些罪业清净掉，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它的习气啊种子也完全灭掉，这两个方面都是存在的。那么前面呢，我们学的要把罪障忏悔清净的这个因素的话，四种对治力啊，四种对治力是这个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必须我们如果要真正要想要就是清净罪业的话，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个四种对治力。那么这个我们大概已经就是说是学习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第三个问题啊，真实念修金刚萨埵。真实念修金刚萨埵呢，就是这个四种对治力啊，在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上面如何去体现，或者怎么样在念修金刚萨埵的时候用四对治力进行忏悔。啊，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在从这开始真实开始介绍这个忏罪的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所有的忏罪的方法当中呢，金刚萨埵的一种修法它是最快的。虽然呢，就是说在这些经典论点当中也讲，念这个佛号的名字它可以清净若干若干的罪障，念这个经典它可以清净若干若干的罪障，但是呢，就是说这所有的修法当中这些都可以清净罪障，但是呢最行之有效的就是金刚萨埵啊，就是金刚萨埵的修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本身金刚萨埵呢，它是属于一个它是属于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它在因地的时候发愿清净罪众生的罪障，它有一个不共的一种愿力。而且呢，它在这个成佛之前呢，再回向啊，就我成佛之后呢，不管谁观想我，谁念我的咒语，我都清净他的罪业，不管是什么样的罪业，我都要清净。这个是它一个不共的一种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金刚萨埵在配合这里面的它一个仪轨，它这一套仪轨设计出来，这个仪轨就是专门为了这个忏罪清净罪障而设计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它这个仪轨本身也是，它设计这个仪轨也是清净罪业的。再加上这个仪轨里面呢，也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些该有的这些空性啊、菩提心啊，所有的这些反正所有能够清净罪业的最主要的要素吧，在这个修法里面都包含了，是这样的。相当于就是说一个团队啊，每一个都是精英啊，这样，所以这个团队就很强大。那么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里面也是一样的，菩提心这里面是最圆满，显宗当中最圆满的菩提心的这个因素也有啊，空性的因素也有，金刚萨埵本身的因素，还有这个仪轨本身的一种因素，还有我们就说这个传承的加持力啊等等，所有的能够让我们的罪业清净的诸大要素在这里面都具备了。剩下来的就是我们去学习了解之后呢，就上座去修啊，就去念修这个金刚萨埵。然后念修金刚萨埵就可以真正的把我们相续当中啊，就是说潜伏的这些种种的罪业啊，一个一个的灭掉啊。有些罪业潜伏的特别的深，有些呢可能潜伏的浅一点。那不管怎么样的这个金刚萨埵呢，这个修法它就可以完完全全的把这些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些罪业呢完全清净掉。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原文当中，在意念四对治力之后，进入真正念修金刚萨埵的阶段啊，下面就开始进入到了念修金刚萨埵的阶段啊。前面是一些概念，那么真的怎么样去操作呢？啊，怎么样操作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来清净我们的罪业？因为就这个罪业在我们相续当中，就是说是多待一天啊，它都是属于那种定时炸弹一样的，反正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会成熟了。啊，一旦成熟之后呢，也许我们就丧失了当前的这个大好的修法的因缘。所以说我们要抓紧时间来就是说修这个法，赶在这个罪业成熟之前呢，我们一定要把该灭的灭，该压的压，把这个就是说这种很重的罪业呢让它变轻啊，就轻的呢让它消失，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赶紧要了解之后呢就开始要去做，开始要去修。 要进入到真正练修金刚萨埵的阶段。首先自己平平常常的安住下来，平平常常安住下来，就是说是坐在坐垫上面，找个舒适的坐垫，因为就是说练修的时候有可能时间会长一点。虽然有些大德他们可能是找这些外面就是山上在岩石上面打坐啊这些，但是呢一般的人可能是刚刚一下子进入到那样一种苦行啊受不了。所以说为了让我们就长期的一个细水长流的方式来进行修法的话，就是找一个舒适的地方啊，自己坐起来比较舒适，可以让我们就是说是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一个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一个这样一种坐垫嘛，反正坐下来平平常常的意思就是不把自己关成清净的本尊，就是当前我们这个身体啊，就是平庸的一种身体血肉之躯，或者说这个所谓的平平常常，就是说这里面这个血肉之躯里面充满了我执烦恼业障的，就这个身体，哎，就是个叫平平常常，我们就坐下来，就以现在这个身体进行观修，然后呢，在头顶上方一箭左右的虚空中观想一朵千瓣白莲花，它的上面有一轮圆月，然后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哈，就正对我们的头顶啊，梵净穴上方一箭左右，有的时候呢，有些修法说一肘高，这里面就是一箭啊，一箭就是我们所射的这个弓箭。啊，就是说所射弓箭这个一箭这么长这么高的这个就是说这么这个距离一箭左右的虚空当中观想一朵千瓣白莲花，就说是首先呢观想一个这个白莲花，这个白莲花呢有一千瓣这个花瓣的这个莲花，是这样，这个呢再可以看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唐卡啊，还有很多画像当中呢就可以看到这些千瓣白莲花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样式，我们就可以去参考。然后呢就是观想这个千瓣白莲花，然后它的上面有一轮圆月，在白莲花上面呢就有就是说一个坐垫啊，一个明月一样的一种这个坐垫，它是观想就是说一个相当于叫做这个月轮啊，月轮，有些时候呢上面有日轮，但是呢在一般的这个修法当中都有这个月轮啊，是这样的。月轮呢就是跟我们看那些像藏传佛教的一些这个唐卡上面就是一个白白的一个坐的，本尊就是说佛菩萨坐的这个下面那个就叫月轮，只不过画的时候呢可能画不了那么圆，它就是看起来好像有点后面是圆的，前面好像有点扁那种，但是其实来讲是特别圆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坐垫，是这样的。那么就上面有一轮圆月就是说金刚萨埵就坐在这个莲花上面的圆月殿上。所谓的圆并不是指它大小的尺度，而是指明月的所有部分完整无缺，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毫无弯弯曲曲，而是圆溜溜的意思。那么所谓的圆呢不是指它的大小，所谓的圆呢就是指它的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所有的部分呢都是完整无缺的不是扁的也不是这样一种有残缺的，特别的圆满就像十五的月亮一样，没有一点点的这个弯弯曲曲的部分，而是整个的非常的圆圆溜溜的这样的意思。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要观想的一个月轮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接下来再观想月轮上有一个光闪闪的白色轰雉，那么在月轮上面要观想一个轰雉这个呢就是说很多时候就要求就观想这个就是这个藏文的藏文其实是梵文就是说反正就是藏文嘛，梵文一样的，就观想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是白色的光闪闪的这样一种这个白色的轰雉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虽然其他宗派有观想从轰雉放光收光等步骤，那么这个轰雉呢其实就是金刚萨埵他自己的种子雉他自己的种子雉，有些时候呢这个轰雉就代表金刚萨埵，首先呢就在这个莲花月轮上面月轮上面观想这个轰雉这个轰雉再有这个轰雉变成这个金刚萨埵，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轰雉本身就是金刚萨埵的这个自信，他是这样观想呢也有一定的必要，在有一些这个密宗的金刚在这个升起次第的修法当中呢就是这个莲花它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观莲花代表什么，月轮代表什么，这些种子雉为什么这样观想的很多很多的原理，这些呢在这个有些金刚萨埵的在有些升起次第的修法当中 有些时候会介绍的很详细，是这样的。那么在咱们这里面呢，因为它这个就是一个观想的次第嘛，当然也没有介绍的那么的细致，是这样的。那么观想一个轰制，虽然呢在其他宗派呢有观想从轰制、放光、收光等步骤，但至终并没有这种观想。那么其他宗派当中呢，就是说观了轰制之后呢，首先这个轰制要放光。放光之后呢，然后就就这个光明呢供养一切的这个诸佛菩萨，然后呢供养完再收回来收回来之后呢，然后就开始要变成这个本尊世界。但是在这里面就至终啊，这个里面至终并不是指临马派这个至终是指临提派。临提派呢是临马派的其中的一个分支，是这样。因为在临马派的仪轨当中啊，有些是要求要放光然后要收回来的，就放光收光这个有。但是在临提派，就是在这个龙津临提啊智慧观尊者这个传承当中，就咱们前行的传承的叫临提派。那么在临提派的这个也就是这个龙津心水嘛，心水派。在这个临提派这个传承里面呢，没有这样要求轰制放光啊收光啊等等没有这样观想。然后呢观想一瞬间轰制就变成了本体为三世诸佛的总集，五等大悲宝藏具德根本上师，形象是报身的本师金刚萨埵主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瞬间呢，把轰制观完之后呢，一瞬间很快的时间当中呢，这个轰制就变成了金刚萨埵。那么这个金刚萨埵的一种本体啊，是根本上师。那么这根本上师具备什么样的一种特点呢？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根本上师呢，就不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这个根本上师呢，他是三世诸佛的总集一切三世诸佛的总集哈。这个根本上师，其实就是说这样说的话，就是我们知道了这个根我们所观的这个根本上师呢，他不是一个凡夫人。也不是一个一到十地的菩萨，他是佛，而且是十方三世诸佛的一种总体，是这样的，就三世诸佛的总集，五等大悲宝藏具有无与伦比的大悲心。这些呢都要了解，我们观想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就如果我们不观想这些的话，就这些文字介绍的这些我们不要忽略为什么不能忽略呢？因为如果我们没观这个的话，就自然而然很自然就观想，虽然观想是上师，但是他的这个上师的这个种种的特点，那可能就没办法去刻意去观出来。观出来之后呢，可能通过我们的分别念，自然而然就把它想成一个凡夫人就是说我们在观想的时候可能就信心啊这方面就很难提升，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把它观成一个三世诸佛的总集，而且呢是具有五等大悲宝藏的，它具有非常圆满的大悲心。因为有非常圆满的大悲心的缘故，所以说呢他非常非常的希望他的弟子或者修这个法的修行者，他的相续当中的罪业能够非常快的清净。他是非常非常希望这个这些修金刚萨埵的人的罪障清净的。如果没有悲心呢，他可能就不会这样想。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要突出来我们就知道他有这个悲心。就这个也有必要的。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观不观他都是有悲心的。但是我们如果我们刻意的观了之后呢，对于就是说我们去祈祷他更加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动力，是这样。我们知道这个本尊他是特别特别的希望我们罪业净，他的悲心特别强大，所以说只要我一呼唤他是忍不住的，他没办法克制，他肯定要立刻的去加持我，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就像世间的这些我们去求助某一个人，如果就是说我们所求助的这个人他的悲心不太强大你三番五次的就说又是磕头又是怎么样，他就是这个不为之所动，这个时候呢就很多时候就可能会失望。但是呢如果是我们所求助的这个人他的悲心很强烈，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只要一开口他马上就他忍不住了没办法，就说是这个他完全忍不住，他马上就给你帮助，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在观修金刚萨埵的时候要专门把这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所观的本尊这一特点要观出来，有助于我们去更加就说是去猛烈的去祈祷他本来就是说他具有这么大的悲心的，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祈祷加持我清净这个罪业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相续当中对金刚萨埵升起这个信心它也是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也许就是我们会想反正就是说你想不想他的悲心都在这儿，否则怎么成佛呢？对，这个倒是也是。但是关键就是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自己在正在念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对他的一种信任是什么程度， 我到底念的是或什么样，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对我们念金刚萨埵的是这个信心的生发，对这个信心的一种这个强烈与否啊，这个还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区别的。所以说应该把这些文字当中所表达这些呢都要就是说认真的去观想。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这个本体是根本上师，形象呢是报身的本师金刚萨埵主尊，他的形象他的本体是上师，但是他的形象呢就是金刚萨埵，所以说他是这个就是说本师金刚，本师的意思就是佛陀啊，他是佛陀，他不是一个菩萨啊，他不是个菩萨，他是佛，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为什么有的说不是菩萨呢？因为如果是菩萨的话，假如说他真正是菩萨的话，就说明他相续当中的这个，他相续当中的这个他自己的障碍还没有清净，他自己的功德还没有圆满，或者说他虽然以前发了愿要救度众生，但是他现在愿力还没有成熟，为什么呢？因为还没成佛。没成佛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信心呢不一定那么圆满，所以说呢这本来他已经成佛了，所以说他其实这个金刚萨埵呢，有些人说啊金刚萨埵是一个菩萨，其实不是菩萨，金刚萨埵就是佛啊，就是世尊啊，就是这个这里面讲的话就是啊就是本师金刚萨埵主尊。那么他的身色洁白宛如十万个太阳照耀在雪山上一般，那么就是说他是一个这个白色的金刚萨埵是白色的，那么就是说是观想他的身色是白色的，白色呢也是有一定的必要啊，因为在这个密宗的四种事业当中，或者在法界的缘起当中，它这个显现在世间当中的种种的颜色，它也是有一定的特定的因缘。那么这些颜色啊，这些物体本身呢，都有各自不同的作用。那么在这个就是说密宗的很多事业呢，它其实也是相顺于相应于世间它这个颜色啊或者是物质啊本身的一种作用来进行安置我们的和相应的这个法界的修行。那么在密宗的四种事业当中呢，白色这个是什么呢？白色呢主要是清净的或者息业啊，息尘怀珠当中的息，息是什么？息灭罪业啊，熄灭障碍啊，这方面都是以白色的代表的。所以说呢，现在我们要清净我们的罪业呢，所观的所依的一种对自己的一种本尊呢，它也是白色的。而且这个白色呢，它不是没有光泽，而这个白色呢，就像这里讲十万个太阳啊，照在这个雪山上面的反光一样，是这样的。十万个太阳照在雪山，我们不要想十万个太阳这个雪山还受得了，可能就是融化了，但是我们不要这样想。像这样有些时候我们该想的不想，然后就其他的话就说是这个想的很详细。那么这个其实就是说它反光，就是说十万个太阳的一种照到上面反射出来，就这个金刚萨埵就是说是这个金光闪闪，哦，就不是金光闪闪，就是说特别特别的放出无量的光芒的意思。它这个金刚萨埵它就是放射出像白色的光芒，那么就是说这个放射白色光芒就像太阳照在这个雪山上反射出来的光明，就这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就是说不单单是它是白色的，而且呢就是具有非常多的光明啊，这个光明呢就是表示它的一种功德圆满啊，还有说悲心或者它的事业往外散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多很多的一种表示。那么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身色和这个身体的放光的一种情况。所以这些呢其实这些方面我们要观想的时候啊，尽量的要把它观想的栩栩如生啊，是这样的。那能够借助图片就借助图片，能够借助动画就借助动画，反正要把这些呢就是说是了解得很清楚。那么就是说金刚萨埵呢一面二臂，右手在胸前握持表示明空的五谷金刚杵，左手依于腰际部位握着代表现空的金刚铃。那么就是说是金刚萨埵呢这个金刚萨埵是一面二臂啊，一面二臂，就是说这个佛像呢，我们就看到，其实咱们这个屏幕上这个金刚萨埵呢，它是个颜色好像不是白的啊，它有点肉色的一种，严格来讲应该是白的啊，咱们衣柜里面呢应该是白色的哈，有些唐卡呢就说是这个画的白色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点带肉色，那么就说是这个白色的一面二臂啊，就一面二臂呢就右手当胸，右手在胸前握着这个金刚杵，那么金刚杵呢是五谷，五谷呢有的代表五智啊，无佛的五种智慧，那么就是说它是表示明空无二啊，又是这个智慧，明就是智慧嘛。 这个智慧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金刚杵。所以这个金刚杵呢，金刚萨埵的这个法器金刚杵呢，它就是代表的是这个明空无二的智慧佛智，是这样的，具有佛智的。然后呢，就是说左手一与腰际，它放在腰这个部位呢，握着这个金刚铃。金刚铃呢，表示现空啊，显现和空性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这个金刚铃。所以一个是表示空性的，金刚铃是表示空性的。然后呢，这个金刚这个杵呢是表示智慧的啊，金刚杵五谷呢就是五智。像这样的话，他就说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智慧，一个是空性。所以有的时候在用铃杵的时候呢，它也是要啊，它不单单是一个法器，它就是说表示了这样一种状态。他都要在这个修法的时候，有的时候都要相应去观想，然后这样去观想呢，其实呢就是每一个这样观想，就是你在使用金刚铃、金刚杵的时候，都直接和实相相应的。这个金刚铃、这个金刚杵，它不是一个一般的这个金属的器具，它也不是说有些时候说哦这个就是个武器啊怎么怎么样，它不是不单单是说就是一个什么武器，它其实是代表佛智。这个佛智是什么意思？当我在拿这个，当我在拿这个金刚铃杵的时候，拿在我手上，它是一个表法，一个标志。这个标志是什么呢？如果我懂的话，我一看到这个金刚杵的时候，我就知道哦，这个是代表五智的。五智是什么呢？佛的五智就直接和实相就相应的。金刚铃呢是空性，直接和实相相应的。所以它每一个修法呢，就是说在密宗当中每一个法器啊，包括它的坐垫呐、这些，每一个都和实相都是。都完完全全是相应的，就是这样。所以说观想的时候呢，是不是就是说是它只是一个世间的观想，它其实不是一个仅仅是世间的观想，它每一个观想都和实相，都和法界实相和究竟的佛性都在相应。所以说观的时候呢，就你这样观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这样一观，其实你的思想，你的第六意识，它就和实相在相应。它一直这样观想，就是说一直不动，一直这样安住这样状态呢，他就一直在和思想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修法力量是相当的强大的啊，这个力量非常强大。为什么强大？因为他就每一个步骤都和究竟的本体，都和究竟的实相在相应，是这样。所以他强大。为什么就是有些说密宗他的修法很快啊，一生成佛？为什么呢？他每一个修法每一个步骤，他都直接和实相在相应的。如果你懂的话哈，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呢表现出他非常非常强大的力量。啊，如果你不懂呢，当然就当成一种，啊，当成一种这个修观想，就好像是头脑体操一样在这样在观想了。当然有一定的利益，可能是有利益的，但是还有更深的意义。这些呢，就是在密宗的一些幻化网等等，啊，这些窍诀当中呢，会讲得非常的殊胜。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是金刚铃，双足金刚加佛座。身上以十三种报身服饰庄严啊，就是说他因为是报身佛啊，他是报身佛，报身佛就有报身佛的装饰啊。当然真正的报身佛对我们来讲哈，对我们来讲凡夫人是见不到报身佛的。真正的报身，我们在学一些啊这些显宗的论点的时候就知道，真正的报身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一到十地啊，他们的导师是报身佛，就是这样的。一般的这些普通人呢，他就说是最多能够见到佛陀的化身，啊，还是在有福报的前提之下，你生在了2500年前的印度啊，当时你就见到了佛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佛入灭之后，一般的人就见不到真正的佛陀的化身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报身服饰啊，它属于报身。那么这个报身，它有十三种这个报身服饰做庄严，十三种报身服饰，也就是绫罗五衣。与珍宝八式啊，绫罗五衣再加珍宝八式呢，总共十三种。下面就介绍了一下哈，在法本里面也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图片啊，也可以去参考。那么首先呢，其中的绫罗五衣是指冕旒、肩披、飘带、腰带、裙子。那么这个呢，就是金刚萨埵身上的这些冕旒，就是这个帽子啊。就是真正的冕旒呢，冕旒的话其实就是皇冠啊，就是以前就是说皇帝。他所戴的这个皇冠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叫做冕旒，但是这里面我们就说金刚萨埵戴的帽子。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肩披，还有飘带，还有腰带和裙子啊，像这样的话就在这个梵本里面都有画。还有呢就是说珍宝八饰，有头饰，然后呢耳环呢就是说是这个左右两边的耳环呢就算作一个。然后还有呢项链，还有臂串啊，臂串呢就是手臂上面的啊装饰，这个臂串。 像这样的话就主要是在这个上臂哈，上臂上面的话它有一些装饰，这个叫臂串，臂串呢左右两边呢都算一个啊，就是说合起来算一个。还有璎珞啊，璎珞呢就是比较长的那种，就挂在自己脖子上比较长的一些属于璎珞。还有呢就是手镯啊，手镯就是在手腕上面这个手镯，左右两者算一个。还有指环，指环呢就类似于戒指一样啊，实际上它就说是这个它类似于戒指，所以有些这个密咒师啊他手上也戴戒指了。像这样的话其实有些时候他有很多也是有些时候是属于一些誓言物啊，有的时候说一种做一些提醒的方面，提醒自己观觉性呢。还有一些呢就反正有很多一种功能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呢就讲的话戴指环，所有的指环呢算一个，就是说在十根手指上都有这个指环。还有呢就是说足镯在这个脚上的就是说是这个戴的这个足镯。那么总共呢就有这个珍宝八式，在有些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当中，比如说根藤秋彪大师的有一个中观他讲了一个龙树庄严论，中观精要里面呢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报身的服饰，现在我们看到报身服饰这个就是属于古印度皇帝的装束古印度皇帝的装束是这样的，就是说像这样，因为就是说这个报身服饰呢对一般的假如说就当时有一些菩萨，印度的菩萨他在净土当中看到的报身服饰，他如果把这些报身服饰原原本本的画下来的话，当时的印度人是理解不了的，没办法去理解，因为就超过了他们的，超过他们已经见到的一种范围嘛。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就把这个当时印度的一些国王的装束这些呢就当成这个，把这些呢就是说装束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报身服饰做一个表示，因为这些是属于比较圆满的一个国君一个国王比较圆满的这些呢就是说就是属于这种。那么是不是这些是真正就是真正就是属于这个报身刹土当中的这些，就是这些我们当然也不知道，也许就是这些。但是呢有就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呢就是根藤秋彪大师说他是可能是和这个印度古代印度的这些国王的装束特别相似这样的。他就说呢这个如果说佛陀是在汉地的话，如果佛陀是在汉地的话，那么这个汉地的比如说如果佛陀是在汉地在这个汉地降生，不是在印度降生，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报身服饰就应该是穿着龙袍的，然后呢戴着就是秦始皇那种帽子的那种就报身服饰，还是留着胡须的那种。那么如果是出生在这个，如果是在藏地的话，可能是也是藏地的服饰的。而且如果说是这个佛陀在藏地出生了，肯定在描绘净土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他就说是有一个500由旬这么大的酥油桶是打酥油茶的桶，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最圆满的吧，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什么呢？这些所谓的介绍给我们介绍的这些服饰有些时候呢就是跟随当时的人他能够理解的或者说认为最好的，我们现在的一些比如说汉地的这些壁画呀或者画了一些天宫的时候画极乐世界的时候，那我们说极乐世界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说可能就有些可能大的见过，但是他见过画出来的东西呢也许我们不认可，所以画出来就是皇宫的样子就是这个是天宫琉璃瓦然后就是栏杆都是我们汉式的那种以前皇宫的那种就是反正就是我们认为最好的，然后就是说给我们描绘出来，大概给我们一个就是说是给我们一个大概一个观想的一种这个一个指南而已，是这样的。那么是不是就是这样的呢那就不一定因为就真正的是一个解脱的境界那不可思议的，只要能够利益众生只要能够让众生趋向于这样的境界刚开始是怎么描述呢那其实呢就不是很重要。所以但是呢就说法本里面讲的，大圣上师在法本里面在讲经当中讲这些不能观错不能说因为跟着秋彪大师说就是说他是汉地可能就是穿龙袍那种，那我是不是就把改成龙袍改成那个帽子就观想成秦始皇那种帽子呢？这个不行，上次在讲经当中讲的话这个不能随便改，因为这个是仪轨仪轨的话就是他通过这些大德门的智慧金刚句这样制定的，制定之后你不要乱来乱来不要随顺自己的分别念，实际上随顺自己的分别念呢就是说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仪轨里面怎么样或者传统是怎么样的我们应该这样去做因为我们分别念就每个众是一套分别念，那就是整个就乱套了，也不没这些分别念就制定下来的东西呢也不具备这样的加持力，因为就是说写仪轨的或者说佛经论点序部仪轨里面他这样写呢他是这些佛菩萨的智慧 他观察完之后加持了印持了之后，谁这样观照着这句观，即便说我们说这个服饰是属于印度国王以前的这样，但是呢因为它是衣柜里面这个佛菩萨加持过的，所以我们这样观想的话，就是说你观帽子，你观这样一种这个他的一种戒指也好，你观他的一种这个裙子也好，这样观本身也能够产生很大的福德，这个也是属于佛菩萨的金刚具制定的加持印持了之后，然后我们这样去随身去观的话就可以得到加持。而如果我们自己去换一套来讲来观的话，这个是分别念出来的东西，没有什么力量。即便是说你从道理上符合，但是你自己的分别念本身不可靠的，它是我们的分别念是被什么染污的嘛？是被我执啊、烦恼啊、被种种的这些虚妄东西染污的。所以说它就是我们自己去发明创造一个东西，它就说是这个浪费时间而已啊，这个能够产生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小。所以说在这个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它有这样的很多道理我们需要了解。金刚萨埵与白曼佛母无二无别，身体显而无自性，现空犹如水月或镜中现影像一般寥寥分明。那么如果自己对密宗没有邪见能够接受呢，就观想双生的金刚萨埵，佛父佛母双运的这个金刚萨埵。然后如果自己还暂时接受不了呢，上次在讲解当中讲呢，那么就可以观单身的金刚萨埵，是这样。那不管是观双身的也好，单身也好，像这样的话身体现而无自性，那么因为这个是特殊的，一般来讲上次老人家在这个很多地方呢讲这个仪轨啊，这个仪轨呢是怎么样我们就按照这样去观啊，不要随便改。但是呢因为有些时候呢在特殊情况，比如说这个里面他本来应该按照仪轨应该是观双身的金刚萨埵，但是如果有些刚刚学习佛法的对于这个还不了解的，对他的原理不了解的，或者容易这样观想呢，就相应于世间烦恼的话，就观单身的就可以了。那么不管是怎么样的身体现而无自性，就知道呢虽然观想这个金刚萨埵，但是它不是实有的，它是现而无自性，虽然显现啊，但是它并没有一个实有的本体。现空犹如水月或镜中现影像一般寥寥分明。那么就是说是在这个水月，就水月呢叫水中的月影，水中的月影呢就是说你说它是没有的呢它很清楚，但你说很清楚呢它本性也是找不到的啊，在水中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月亮，所以这个叫做显而无自性啊，现空双运的一种本体。或者镜中影像，在镜子里面啊，镜子里面就是说是显现的自己的容貌，或者说镜子里面显现的金刚萨埵，这个时候呢你说它没有呢它很清楚的，非常非常清楚的显现的，比如说它有呢镜中的一种影像它也不是实有的。所以大概呢我们就是说大致的观想金刚萨埵就应该是契合于这种思想，就是我们观想的时候呢就是说它是这个很非常非常的明了，但是很明了的它的本性呢我们不要把它执实有，因为所有的执实都是凡夫的分别念，它的本性其实金刚萨埵的本性它自己的本身不是说我把它观实有它就实有了，然后我把它观无实有它就变成无实有了，好像被我们操纵一样。就是说金刚萨埵本身它讲本身你观不观它就是无实有的，它就是没有细论的，但是呢我们在观的时候呢是我们的分别念认为它是实有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说要把它我们不能执为实有呢，其实我们要相应于这个金刚萨埵的本身，它本没有细论的，没有有无是非的种种细论，所以我们相应于它自己的本性呢，要把它观为这个现而无自性。因为就是说，这所有的执实有的一种分别念，都属于众生的专利，啊，只有众生在把这些法观成实有，啊，如果是圣者，他不会，圣者他已经了悟了他的本性，所以他不会把这些法执为实有的。所以说，就凡夫人呢，就是我们要相应于随顺于佛菩萨的境界，啊，就说是。修的时候呢大概随顺于这个佛菩萨的境界，佛菩萨的境界金刚萨埵本身是无细论的，离细论的，它是无实有的，所以说我们就要观的时候就说这个金刚萨埵显而无自性。但是这个呢就是说如果学了中观呢，把中观学的比较就是有定解的话，对这个显而无自性呢可能是了解的比较清楚。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是要观的非常的明明了了，是这样的。当然观的明明了了呢就是说最好是后面还要讲哈，就是最好观清楚的，不过观的不如果实在是观不清楚的话就以信心的观，反正就是金刚萨埵就在这儿，就反正就是像这样的话他就住在我的头顶上，这个真实的金刚萨埵智慧本性的金刚萨埵，这样也可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下面是方向啊，观想自己头顶上的圣尊面相与自己面相相同。 那么这个面相呢，就是说就是说这个和自己的面相是相同的，比如说呢自己朝东方坐，那么金刚萨埵也是朝东方坐，这个面相呢是和自己就是一个面相，实际上不是面对面的，是一个面相的。那么就是这个里面上次以前讲了，这个里面基本上有个原则，我们把这个原则掌握了以后，就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都比较容易了解。只要是关在头顶的，都是一个面相的啊。如果是在头顶上观想的话，都是一个朝向，一个面相。如果是虚空里面对面的，就是关在前面虚空前方虚空的，都是面对面的。比如说我们的金刚萨埵、如意宝珠啊，像如果是观想前方虚空当中，那么就是我们现在坐在这儿朝前方看着啊，祈祷，就好像我们在面前摆一个唐卡，在我们面前摆个唐卡，这个就是面对面，是这样的。但是如果观头顶呢，都是一个朝向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个呢就是属于这个圣尊面相与自己面相相同，以上是所依对治力。在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当中呢，第一个体现就是所依对治，就把这个金刚萨埵呢就是说自己的一种归境啊，忏罪的时候就所依，我们要在他面前发怒，要通过他的加持让我们的罪障清净，也在他面前要发誓以后不再造。所以说呢，厌患对治力也是在他面前，然后呢就是说他是我的忏罪的依靠处。所以说呢就是我在修反馈对治力的时候，我在谁面前发誓以后不再造，也在他面前发誓。然后现行对治力的时候呢，也是通过观修金刚萨埵降甘露啊，然后念金刚萨埵的清净罪业，也是他。所以整个来讲的话，这个金刚萨埵就是属于我们的所依啊，就是说忏罪的一种所依嘛，我们要把罪业清净的话，他的一种所依靠的一种对境。这种明观既不是观想成唐卡或唐卡或壁画一样扁平的。那么在观想这个时候，虽然我们就借助唐卡，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观想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前面就或者说桌子上摆照片，或者就在墙上挂着唐卡，然后我们就对着这个唐卡就开始这个观修。但是呢这个唐卡或者照片呢它是扁平的。但我们观金刚萨埵的时候呢，能不能够就是说因为照片是扁平的，我就观成扁平的啊？这个不行，不能把它观成一个扁平的，是这样的。应该把它观成一个很圆满的啊，就像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时候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哈，不观扁平的呢，它的参照就可以参照那种就是说水晶像啊，比如说有金刚萨埵水晶像或者说铜像那种，它方方面面都是很圆满的那种，就是一个真人一样的那种。前后左右啊都有这种立体的一种状态，就不在这个方面不能把它观成一个扁平的像唐卡一样的。虽然它是一个立体的，但是呢也不是观成土像金像那样实质物体自性或无情物的形体一般。虽然把它观成立体的像的，但是也不能想这个是把它观成土像那样一种有实质性的金像那样的，它是黄金的，这个是土的或者是铜的，好像就是把它观成一个有实质性的这样一种自信，或者说它是一个无情物。就我们在观金刚萨埵的时候，因为我面前摆的是一尊铜像所以说观在我头顶上这个金刚萨埵也是一尊铜像，是这样的。它不是一个铜像，它是智慧身智慧身是这样的。所以说它应该是一个立体的，但是呢是透明的，它也没有这样一种这个铜的也不是这个土的，这些呢世间当中土石啊铜铁啊像这样一种物质都一概不是它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它是一个透明的里外透明的一个闪闪发光的一种自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能把它观察一下这个无情物。那么就是说是第一个呢，就里面讲不是实质物体，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金刚萨埵在头顶上这个不是实质的物体，不是像就是说有挚爱的那种就是一个铜的一个铁的一个挚爱的不是无情物。不是无情物是什么意思呢？就不要把它观成土啊铜，这个是无情物。它没有，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一个木头雕的它好像就是一个木头。这个是红的，就是一个铜。这个是不是无情物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智慧的本性，真正的金刚萨埵。这个特别重要就是说这个是真正的金刚萨埵降临了，就真实的金刚萨埵降临了，降临在我这儿，就好像相当于什么呢？就是从金刚萨埵刹土当中把真正的金刚萨埵请在我的头顶上安住了。你说他是一个无情吗？他不是无情，是这样的。你应该把它观成一个智慧身他就是一个真实完完全全和无情当中无二无别这个的话，这个方面特别重要。因为你把它观想成真实的智慧身，你在请他帮助你忏悔的时候，这种因素它的力量不一样。你如果已经内心当中默认他是一个泥巴的， 它就是一个泥巴，然后它就是一个铜。这个时候你心中已经默认它是一个铜的时候，你要请它给你加持了，有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么的一种信心，不是那么的一种这个到位，是这样，它也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忏罪的一种效果。所以这些都是细节，为什么它每一个都有，它每一个这样的安排都有它的一种必要性，打破我们的有一些分别念，有可能隐藏潜伏在我们相续当中的种种的分别，就是说能够阻碍我们让罪忏罪不太圆满的啊，就很多因素呢，我们就通过这些一个一个，它都要有一种对峙。而从显现的角度而言，包括主尊的双目、黑白颜色在内，都要互不混杂的观想的清清楚楚。那么，首先从观想、从显现的侧面来讲，要观得特别清晰。包括呢，主尊的双目，就是金刚萨埵的眼睛，黑白的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眼睛的黑白颜色。这个在内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对我们来讲的黑白颜色可能是比较容易观的，实际上没说要把它观成蓝眼睛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呢？可能外国人他可能就是说，有可能就是在后来的话，可能就是说头发可能也是金黄的，然后呢，这种眼睛呢可能也是蓝色的或者怎么样，这也有可能。但是对这个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就黑白颜色，眼睛是黑白的，然后呢，就是他一根根的头发也是要观得很清楚，他的衣服啊，他的服饰啊。这个观想的越清楚越好，所以黑白颜色在内都要互不混杂的观想的清清楚楚，这个是在忏罪的时候它有一个要求啊，把它这个显现上面呢观得特别的清晰。从空性的侧面来说，没有一丝一毫实质身躯的血肉内脏等等，就像空中显现彩虹或无垢水晶宝瓶一样。那么从这个现分来讲的话，观得很清楚。从空分来讲的话，任何的，就是说实质的血肉之躯都没有，是这样。你不要把它观成一个实实在在的有内脏啊，然后有血肉之躯啊等等，不这样不能观。这个在观想这个本尊的时候呢，是属于一种过患，一种过失，不能这样观的。你要就前面像前面一样所讲的一样，要观想就是说现而无自性，它是一个透明的，然后也不是实质性的一个智慧的本性。有的是说犹如彩虹的身体一样啊，就彩虹我们就知道显现的很绚烂，但是呢它没有本体啊，它就是一个就是说是无自性的，然后呢就是说无垢水晶宝瓶一样一种这个自性。所以说就是说在观修金刚萨埵或者说观修这些升起次第的本尊的时候呢，很多仪轨里面都要求要观得特别的清楚，非常非常清楚。就是在那个很多大德们的讲解上次也讲，慈诺堪布也讲，那么如果我们实在是观得很费劲呢，就可以把一张或者标准的佛像，一个画像照片也好，或者唐卡也好，很标准的自己很欢喜的那种摆在前面啊，看着观，看一段时间就把眼睛闭着再观，模糊了再睁开眼睛再看，看了之后再闭着眼睛观，就反复这样训练，最后呢就是说不管看不看它就可以很清楚。都特别清楚的就可以，但现在也可以借助一些动画嘛，现在也有一些动画呢，就说是这个虽然就说是这个不是那么十全十美啊，但是呢，就说是还是可以作为我们的一种这个一个修行的一个帮助这个是可以，因为很多呢，就是说单凭我们的去想象的话，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观那么清楚，但是借助这些呢，他就可以大概就知道哦，应该是这么一回事儿。或者就很直观，你可以了解所以像在忏悔的时候呢，这些都可以，可以借助的可以借助。所以说有些是要求观得很清楚，但是还有一些大德说，如果因为有些人他每个人的根基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说天生有这个能力，他一下子观得特别清晰，是这样的就历历在目。然后有些人就可能观他怎么观得很模糊如果就是说，如果是实在观得很模糊呢，像这样的话，有些就前面讲的，你就想真正的金刚萨埵就在我的头顶上，他就是真正的真实的。它不是什么观想，就是真实的金刚萨埵降临了。所以说你把它当成一个智慧的本性去做观想去祈祷，它虽然就是模模糊糊的白白的，好像一个人坐在上面一样，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如果说你有一种真实金刚萨埵的信心，如果这种信心升起来了，那要比你观得清楚但是没有信心要强得多，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信心呢还是最主要的，你要相信它可以清理你的罪业，这种信心特别重要这个信心特别重要，就是说我相信金刚萨埵，我祈祷他可以清净我的罪业，我相信我的这个罪业通过这一次的忏悔完全可以清净这种就是对善法的信心我们以前再讲过，这种对善法的信心特别的重要。 一边就说是这个念这个忏悔，一边在心里在怀疑到底能不能够清净啊，我这样念到底能不能清净。这样的话其实就如果我们这样一边这样想一边去念念金刚萨埵百字明的话，其实这个效果不太好。这个效果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被自己的那种低素质拉低了，把这个咒力呢就拉低了，是这样的。不是说他是到了末法时代这个金刚萨埵力量不够了啊，不是因为金刚萨埵他从印度到了汉地他可能就不适应，所以说是不是就力量发挥不出来，也不是这样的。这它是一个法界的一种本性，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不灵验，或者自己感觉就是说这主要是自己对他不相信啊，有疑惑。这种疑惑本身啊，这个对这个金刚萨埵对这个善法的力量的疑惑本身，它可以让自己的这个咒力啊，让这个忏罪的力量啊直接打折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个罪业一定能够清净，只要具备的因素为什么不能清净呢？我就次对自力一一审视都是圆满的，为什么不能清净呢？可能清净，我相信金刚萨埵，我相信百字明，我相信这个罪业，它虽然就是说是我以前造的时候很重，但是呢，就是我的力量也很强大，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一定可以把它清净掉。啊，这种信心是很重要的。如果有这种信心的话，就是其他的就是观想不是那么清晰啊，或者有些步骤不是那么圆满的话，这种是如果具备了这个的话，其实也可以很快的清净自己的罪业，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呢，这个观想内容啊，这个以上呢其实就是所依啊，我们讲所依对治力，这样明观以后，自己诚心意念，与大恩根本上师无二无别的护主金刚萨埵，您以大慈大悲垂念我与一切众生，我自己从无始以来迄今为止，身与意所造的十不善业、无间罪、四重罪、八邪罪、违犯外别解脱的律仪，律仪内菩萨城的学处，以及持名密乘三昧耶界、背弃世间的蒙誓、说妄语、无惭无愧等等，凡是能直接回忆起来的一切罪业，在上师金刚萨埵面前满怀惭愧、畏惧追悔之情，以至于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发露忏悔。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说是我们首先是能够想起来的，这个就是总厌患对治力。厌患对治力呢，就是对我们曾经造过的罪业有一种后悔心，非常非常后悔，就知道这个是这个不对的啊，这个做了这个罪业呢就是不对，这个是非常非常后悔，厌患这个对这个罪业在我的相续当中这样安住，所以说呢，我要一定要把它就是说是去掉，这种叫做厌患对治力。那么厌患对治力怎么观想呢？就是说呼唤或者意念和大恩根本上师无二无别的金刚萨埵，你因地发愿清净罪业了，你的大慈大悲应该垂念我，看着我和一切众生。而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要观想的时候，你看着我，现在我在你面前说，我在祈求你，你一定要看着我，听我讲。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我和就说我自己啊，从就说是这个无始以来，在轮回的时间特别长，无始以来到今天为止，我的身与意所造的一些罪业，比如我身体与身与意所造的这个十不善业，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还有妄语啊、恶语啊，然后就是说那种就是说离间语啊、绮语啊，还有贪欲、嗔恚、邪见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十不善业啊，造了很多很多的十不善业啊，就是说基本上每天都造很多十不善业，无量无边。还有呢，就造了这个无间罪啊，造过无间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无间罪的，当然就是说我们也知道杀父杀母啊等等，按照有些就是说经典来讲，大多数的经典来讲的话，就无间罪在我们现在的相信当中应该没有，因为无间罪呢，它是这个造了之后呢，就是肯定无间是堕地狱的，堕无间地狱的，它不可能是延迟成熟的啊，一般来讲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忏悔无间罪呢？啊，这个忏悔无间罪就虽然就是说就是说直接的明显的无间没有，但是和它相似的比如近无间罪啊，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有，还有就也许是就是以前的无间罪可能没有了，但是今世当中有可能的。今世当中有些人呢可能是造了一些可能也有这个今世当中也有杀父杀母的，可能就是说出佛身血啊，还有就是说是那种就是说是破和合身，这个是造不了的。杀罗汉呢这个也是机会很少因为就是基本上也碰不到 很难碰到罗汉啊，像这样的话就反正这个几率不高吧，反正但是也有还是有可能这三条杀父杀母杀罗汉这三条有可能在清史当中也会造，所以这个呢如果造了也要忏悔，或者说或者说有的时候升起了一个想法啊，比如说对父母啊就升起一些恶念啊，把他杀了或者什么什么一样，或者诅咒啊这些都这些都有可能相似的那部分。还有呢就是说这些禁无间罪嘛，反正就是说也有一些禁无间罪，这些呢也是这个比较重的罪业，就是说这些分支的或者相似的无间罪。还有一种特殊的说法呢，就是以前我们在学那个大乘金刚论注释的时候学过这个什么呢，就是说如果是大乘种性的话，如果是大乘种性他造了无间罪他不会立即成熟啊，这个是他大乘种性的一个特点。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按照这种观点来讲的话，假如说我们上一世是大乘种性但是造了无间罪，按理说呢应该马上堕落，但是因为有大乘种性的缘故他没有堕落，延迟成熟了。如果延迟成熟在我们相信当中，那么还是有可能有这个无间罪，是这样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这个无间罪啊，也要忏悔，不管是他的种子啊或者以前造过的，但是造过的已经成熟完了，但是他的种子还在啊，他没完全彻彻底底的清掉种子还在，所以说我就反正就是说我把这个种子部分呢无间罪也忏悔了也发怒。还有呢就是四重罪八邪罪，这个是在上师的讲记当中也提到了啊，这个四重罪啊八邪罪，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像这样居于智者首位啊，就是说智者呢不是一般的智者，他是具有很多的功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般的人呢就是说是应该处于智者的下首位置，但是如果你居于智者的首位，你坐在这个首位的位置上，然后或你坐得比他高啊，或者反正就是诸如此类的吧，像这样的话居于智者的首位。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呢，享用这些密咒式的这些财物啊，密咒式呢他就讲了这个不是一些一般的密咒式，他就具有生源次第功德的一种密咒式，享用他的财物呢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不应该的啊，因为他就说是这个有生源次第的一些境界，然后你去受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肆意的去享受的受用他的财物的话，也会让自己呢就是说就损失福报，或者说有一些很大的过失啊，这方面也有。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比丘在顶礼的时候你站在他面前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也是一个过失，是这样的就是说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享受修行者的食物就在上次的讲经当中也讲到了哈，这个享用修行者的食物呢，就有些修行者他是把这个每天的食物计划好了，他一个月啊这么多食物他准备好之后呢，一个月之内他不用重新找食物，他这个一个月当中他会很就是说很平静的修法，因为他的食物是够了的，但是你去把它吃了，吃了之后他就本来计划的三十天的食物不够了，他就必须提前的要下去，所以就耽误他的修法，是这样的，就是让他丧失了很多的禅修啊等等功德。那么这个呢也是一种过失，那么如果我们犯过这个过失呢也要忏悔。还有一些就是说是一些八邪罪，八邪罪的比如说这个诽谤白法啊，就是白法就是善业嘛，就认为是个善法善业没有功德，然后你做这些没有用啊，就诽谤这个善法白法。然后呢就是赞叹黑法啊，就是赞叹这些恶业啊，就是赞叹黑法，这方面都是属于这个就是邪罪啊重罪。还有呢对于这个修行善法的人啊，给他做障碍，别人在积累质量的时候你去做障碍，让他的一种善法善根有所损失啊，像这样的比如说别人在文思修啊，你去造很多委员让他们文思修的中断，或者别人在放生你造很多委员让他们放生不圆满，这些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罪业，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修善法的人呢，故意的扰乱他的心让他不高兴，扰乱他的心影响他的心让他的心波动，这些呢也属于这个邪罪。还有就是说已经进入密城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在这些坛城等等当中就是说是做很多这些争吵等等，然后呢就是说是扰乱上师的心，或者说背弃上师，这个方面的话也是一个重罪。然后呢已经进入密城的这些修行者，然后呢他就说是这个舍弃自己的本尊，然后进入密城的修行者舍弃道友然后呢就舍弃坛城，这个就是后面三种，反正就是说八种这个邪罪吧，四重罪八邪罪，像这样的话都忏悔。那如果我们犯了之后呢都忏悔。然后还有呢就违犯外别解脱的律仪，然后要外别解脱的律仪呢，比如说呢就说是这个有些时候也算斋戒，如果我们受斋戒的时候呢犯了戒律也忏悔。还有呢就说是这个就说居士的话有居士戒比如说受了一条受了五条，反正呢就受了之后有违犯 那么我也忏悔。然后如果是出家人呢，他的沙弥啊，或者说是这个比丘戒律，反正属于别解脱戒的啊，如果有违反，不管是根本的还是分支的啊，像这样的话都忏悔啊，都是发怒。还有呢，内的菩萨城的学处啊，然后呢就是说是菩萨城的学处呢，严禁恶行戒啊。然后主要是研究热行戒，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有18种根本戒或4种根本戒，还有分支戒律，还有就是说是这个色善法戒该做不做，扰业行戒该扰业不扰业，这些都是属于那种违反的菩萨戒律和菩萨的学处，如果对菩萨戒有学处有违反呢，也发怒忏悔。还有以及呢，持名的密乘三昧耶戒，得了灌顶之后呢就自动生成这个密乘戒，是这样的。那么得灌顶自动生成密乘戒，那么就是说有了得了灌顶之后，密乘戒就获得了，获得密乘戒之后呢，那就必须要守护14条这种根本纪律。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得了之后呢，就是说不知道或者说违反了啊，就这个时候也会有很大的过失，那么就是说是失坏的密乘三昧耶戒，这些呢就是违背三戒的一种过失，也发怒忏悔。还有呢，背弃世间的盟誓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说在世间当中赌咒发誓啊，我绝对没有做，否则如何如何啊，在这个汉地就是天打五雷轰之类的，然后在藏地呢可能就说是大藏经作证啊，或者就是说坛城作证啊，啊就是诸如此类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违背这个盟誓啊，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你发的誓你违背了啊，或者有些赌咒发誓啊，或者你违背了这样承诺的事情啊，我承诺了啊我要做，然后就违背了，或者说别人说你做没做，你说我没做，绝对没做，然后诸如此类的都是有一定过失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赌咒发誓，或者违背世间的盟誓，然后呢就说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说妄语啊，说妄语世间的妄语哈，就说是在世间当中的一些这个妄语，没有就是属于自性罪方面的妄语。还有呢就说是这个无惭无愧，这些呢它是一组，其实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它是一组一组的，比如十无三业一组，无间罪一组，4众8邪是一组，然后三戒是一组，然后世间的这些是一组啊，世间盟誓说妄语无惭无愧，其实这里面有些是互相含摄的，互相含，但是他把这个归类了，他把后面这个妄语啊，后面这个说妄语归在世间的这些和世间说盟誓这一类当中去了，是这样。所以说属于这种无惭无愧等等，它属于这种人品不好啊，反正就是说是属于世间这一类的吧。这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这些各式各样一种罪业，凡是能直接回忆起来的一切罪业，在上师金刚萨埵面前，然后呢只要能够回忆起来的，在上师金刚萨埵面前呢，满怀惭愧心、畏惧心、摧毁之心，然后就说自己知道就很惭愧啊，这个不能做，这个就像在那伤害自他，就是不能做，很惭愧，很畏惧这个罪业的成熟啊，畏惧这个罪业的成熟，追悔啊，就不应该做啊，这些呢就为什么要做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做了这些之后呢，其实让自己啊，就是把自己呢就是说是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状态，或者说是痛苦的一种因当中，以至于心惊肉跳、毛骨悚然、发怒忏悔，然后自己要追悔啊，追悔呢就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后悔。那么这个呢就表现在什么呢？心惊肉跳，然后呢就是说是毛骨悚然，就真正的害怕、恐怖这个罪业，然后有些时候也会发怒的时候也会流泪啊等等，反正就是发怒忏悔。那么如果我们在就是说是那种修厌烦对治的时候呢，没有什么感觉，反正就是按照这个程序走一下。内心当中一点都没有震动自己的心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要忏悔起来呢，就是他的一种对这个罪业的认识不够啊，或者说对于能够要让这个罪业清净的这样一种这个这种这个什么呢，这样一种这个心态不太迫切，就觉得可能就是说是可忏可不忏，或者觉得可能是不是没有那么严重吧，是不是就是说佛菩萨在里面就是说恐吓我们啊怎么怎么样呢，所以说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他就无所谓，无所谓的话就会自动，他自然而然呢就心态当中就会出现一种不重视啊，不重视的话就是说你说念没念了也念了，是对这里似乎也有，但是呢他就没有真实的去升起一个应该有的重视心，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忏悔也不彻底了，发怒也不会特别的彻底。此外呢自己想不起来的，在无始流转轮回的生生世世中肯定也积累了许多罪业，那么就想得起来的发怒忏悔，想不起来怎么办呢？想不起来的也是在金刚萨埵面前忏悔，就是说金刚萨埵他是遍知一切啊，遍知一切，也知道我以前在轮回当中漂流的时候呢所造过的所有的罪业，那么就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不但是过去世啊，即便在今世当中 也是想得起来的，可能只是占一部分，还有很多完全想不起来的。比如说我在哪个地方一个起心动念，生一个恶念，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些都想不起来了。小时候的这些呢想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在想不起来了，不单单是过去式哈，那么在今世当中也有很多，那么肯定也积了许多罪业，这一切罪业在此不服不偿，一并发出忏悔，请求宽恕。那么就我就相信，我就把这些交给金刚萨埵。金刚萨埵就说，请你以你的智慧眼关照我以前所造的我想不起来的罪业，这些所有的想不起来的罪业我也在你面前发怒啊，这个相当于也是一个发怒忏悔，是这样的。所以请求宽恕，但愿啊、但愿这所有罪障就在此时此地极快荡然无存，全部清净。就是在这一座上啊，自己也是要非常非常的这个，就是说很强烈很坚定的一种心，就说是此时此地就是这一座，我现在坐下来了，我坐下来忏罪就在这一座上面，前面我所有的罪业都要清净。你应该有这样一种决心，应该有这样一种很急迫的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极快荡然无存，全部清净啊，像这样的话就是应该有这些所有的一些条件。以上观想是厌烦对治力，这个就是第二个厌烦对治。心里默想啊，下面是返回对治啊。心里默想，我以往因为愚昧无知而造下的那些罪业，如今依靠大恩上师的慈悲而变成了懂得利害的人。从今以后，即使遇到生命危险，也绝不造那样的罪业。这是返回对治力。然后呢，就是说自己要想呢，以前呢我是完全愚昧无知，我不知道罪业啊是怎么样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学习过或者没有深入学习过，我不知道罪业的这种是怎么样的，也不知道罪业的过患那么大，造了很多很多无以计数的罪业。如今呢，依靠大恩上师的慈悲和恩德啊，就是说，我们依止的上师呢就给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啊，讲了很多有关善业和恶业的取舍的道理。讲了之后，我们学了之后就知道了，哦，求助这个也是以前也是罪业，那个也是罪业，说这些呢以前都不知道的。所以说因为上师的恩德呢，那么自己变成了懂得利害，知道了，哦，这个是有利的，这个有害的，知道了，造了这么多的罪业。那么从今以后呢，即便是遇到生命危险也不再造了，以前是不懂造了很多，现在呢就是说一定要发誓下定决心呢，无论如何，即便遇到生命危险，我也不再这样的罪业了。这个就属于返回对治啊，就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返回对治呢，就迷途知返的意思，从造罪的道路上面返回来了，回头了啊，不再继续在一条路上，不在造罪的路上走到头。像这样的话，就这个方面就叫做返回对治。然后下面呢是现行对治哈，现行对治就开始用仪轨啊，或者说是用仪轨来真正的忏罪，或者说在这几个对治里的通过仪轨来表示，这里面也有所依，也有厌患，也有这个返回，也有这个现行对治力。但现行对治因为我没讲嘛，所以我们就把下面这个仪轨里面的这些厌百之名啊等等，把这些呢当成现行对治力。但其实在仪轨里面它是总结了前面的一种这个长行的内容，在仪轨里面表示了四对治力的内容。接着念诵灵体前行仪轨，那么这个是按照这个大圆满龙心灵体的这个仪轨来进行修金刚萨埵的，是这样。平时有些时候我们按照这个开心解脱道，大恩上师目前下一星期要讲这个开心解脱道啊，要讲共同前行啊，要讲这个皈依发心，要讲金刚萨埵这些，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也是通过全知默不默切的开心解脱道的仪轨来也会给我们介绍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哈。那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就认认真真的去听啊，得到加持。首先呢是阿字的观想的是一切万法空性啊，首先是没有实有观想空性的意思。与我庸俗头顶上白莲月殿之中央，那么这个内容在前面长行都有了。在我庸俗而坐吧，就是我自己是一个就是一个血肉之躯，就是充满罪障的这个凡夫人，在我的头顶上呢就是一个白莲月殿的中央，轰成金刚萨埵师啊，这个轰字呢就变成上师金刚萨埵。皎洁受用圆满身，双运曼母持灵杵。那么皎洁就是白色，就像这个月亮一样。受用圆满就是报身啊，充满报身服饰。双运曼母持灵杵，这个是和白曼母呢，就是说是这个双运啊，就是说双运是个双生相。持灵杵，洗净罪障归依宁。那么就是说祈祷所有的罪障都能清净啊，加持我的所有的罪障清净，我归于你，这个是所依对治啊，这个以上呢就是所依对治。 以猛毁心发怒忏啊，这一句呢是这个厌患对峙啊，通过很猛烈非常强烈的后悔心在金刚萨埵面前呢发怒忏悔，像这样的发怒呢就说是这个不服无常吧，发怒的话就说是这个就说是首先呢在心中啊他后悔啊，心中呢有一种后悔心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然后在嘴里面呢说出来，在嘴里面对个金刚萨埵的把自己的罪业的说出来。但是有些时候呢说在这个修厌患对峙的时候呢是在一边念百人名一边在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一定要说，但有些地方呢说要发怒忏悔不服不偿呢就说是这个要说，但是在仪轨里面可能也没办法，就一边念百人名一边自己想啊，造了这个罪业在金刚萨埵面前就说是忏悔，这样也可以。后遇命难易戒犯，这个是属于返回对峙啊，是返回对峙。以后呢，就是说遇到生命危险命难已戒犯啊，也不再犯了，就说是这个，他也是这个就是说不再犯啊，这个就是戒后啊。以后呢，我就不再犯。然后呢，就云林心间明愿，这个以下呢就要观想这个现行对峙力，就是开始真正的通过念咒的方式的清净罪障了。云林心间明愿上。那么再就说是这个金刚萨埵的心间啊，金刚萨埵的心间就说是明月啊，明月上面呢就云里心间明月上轰至周围轰至周围咒旋绕，那么就说是在金刚萨埵佛佛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心间观想一个这个明月很小的月亮，然后就是个月轮嘛，然后呢上面有一个很小的轰至周围呢百字明旋绕，就是下面一个图里面有个百字明这样旋绕着，诵咒打动相续故，那么自己开始念诵百字明的咒语打动相续呢，就是说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打动相续呢是自己要就打动自己的相续啊，就是充满的信心，充满的这种智慧，充满的后悔心，反正呢所有的要素充满的方式打动自己的相续的方式来念诵，就不能够毫无感觉。还有一种打动相续的另外一种解读呢，就是要打动上师的相续，是这样，因为自己是如此的迫切，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上师大慈大悲心他受不了，他就说相当于就说是给自己加持，也有这样一种解读。那么打动相续故，父母双运交界处啊，菩提甘露如云涌，那么在佛父佛母双运啊交界处呢，就降下甘露，菩提甘露呢如云涌。这个菩提甘露其实就是金刚萨埵的一种智慧啊，金刚萨埵是佛父佛母的智慧嘛，就是这样的。像这样呢，就是他们以这个什么，他们的一种加持和智慧，就通过这样一种甘露的方式来体现啊，他们的加持力量。就如果我们说整个金刚萨埵融入到我们心中呢，有的时候呢，可能就说是这个我们不好观想。如果就是说它的加持力融入我们心中呢，这个加持力到底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感觉很抽象，但是呢它如果是说以光明的方式融入啊，以甘露的方式融入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就比较容易接受这种方式。而且这个甘露嘛，我们就觉得这个甘露是好东西甘露呢就是这些精华，甘露是好东西，它就是这个金刚萨埵佛父母的一种这个智慧，它的加持力通过一个方式然后进入到我的相续当中，哎，这个好像是每一个步骤都是有一种能够升起感觉的方式来让我们清净罪业的啊，是这样的。他没有让我们观想着安住在完全的安住在空性当中，一切的罪业不存在的方式去忏悔啊。这个针对的一种高层次的瑜伽师来讲呢，他有这样的修法，但是呢，针对一般的人来讲呢，还是应该通过一种表示法。那么这个甘露其实是就是属于金刚萨埵本身，他的所有的大慈大悲智慧，他的证悟，他的一种以前的愿力。都是就是通过这个甘露的方式来表示的，是这样。这个甘露表示所有的他的功德，他就和他无二无别，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进入了我们相续当中，清净我们所有的罪业，就是这样的意思。降下白如冰片之啊，白如冰片之就是甘露一样的，是这样的。我与三界众有情，业及烦恼痛苦因，病魔罪障煞气垢，无余清净起加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我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和三界一切有情，这个是观想这个所有的众生，三界所有的众生头顶上都是降下这个甘露啊，是这样，都是降入到一切众生的这个甘露呢流入一切众生的相续当中。我和三界的所有众生的所有的罪业，所有的烦恼等等的这个痛苦之因，还有呢就是说一切的这个疾病魔障罪障煞气垢染等等，反正就是说是让自己不快乐的，或者阻碍自己现前这个正悟的道障啊等等，无余清净，没有一点剩下，全部清净起加持 啊，击到金刚砂朵加持。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要非常认真的发自内心的去呼喊这个金刚砂朵，祈祷金刚砂朵，一定要加持我所有的罪障都已经啊都要清净。那么第四呢是念修啊百字明，随后于金刚砂朵佛父佛母无二无别的心间观想一轮明月，大小就像压扁的戒指。那么这个在仪轨当中也有啊，就前面在仪轨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云凝心间明月上，那就是这样的。只不过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就是再讲一下，详细讲一下这个怎么到底是怎么样一种具体的观想。这个明月是大小是多大？这个就是很小很小一个明月，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多小呢？戒指，就是中药里面有一种白戒指吧，应该是药房里面有一种白戒指，很小。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白戒指压扁了啊，就一点点大。你白戒指本来就小。一颗白戒指压扁呢，它就特别小，非常非常小，那么就大小就像压扁的戒指。然后呢，在这么小的月轮的上面有一个白色轰字，宛如毛发写的一样。那么就是在这个这么小的，就说是这个月轮上面观想一个很小更小的轰字，是更小的轰。这个轰字呢，就像拔一根头发，然后用一根头发来写了一个这么小的、这么细的一个轰字，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样也有必要，那为什么搞这么小呢？能不能大点啊？关起来就是说是不太方便，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关细一点呢，其实就让我们就是说是把这个观想细化，因为有的时候大了之后它有的时候就会散，就心就散了，所以它就是把这个很小很小，就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月轮也很小啊，自己要集中精神要观，特别专注，非常非常专注去观，不让自己的心散乱，是这样的。月轮也很小，轰字也更小啊，轰字也更小，它是头发丝写的那种。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非常细小的一个轰字，这个是自己必须要特别专注才可以把它观清楚。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在念咒的时候啊，在它第一个就是在这个仪轨里面的要求专注也是很重要的，不能散乱。如果你不把观那么小，你很容易就散乱了，就是这样的。散乱之后呢，你在念咒的时候它可能就不心就不在这儿了，所以它就关系到很细。然后一边观想一边念诵一边百字明，在这个轰字的周围啊，轰字的周围也是和这个头发丝一样的这么细小的百字明啊，观想围绕在这个轰字的周围，就像这里面的咒轮一样，它一边旋转一边就说是这个放出甘露啊，就是我们一边观想一边念诵这个百字明。如果观不清楚上师说如果观不清楚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就是通过信心的念啊，通过信心的念百字明，反正在这个一个好像一个月轮有很多字儿，这个月轮里面呢，这个咒轮里面是不断的降下甘露，反正清净我的罪业，像这样的话也可以。但是如果按照比较圆满的要求，就是圆满的标准的话，应该把这个都观得清清楚楚才对。班着萨多萨玛亚玛拉巴拉亚班着萨多迪着巴迪查吉着梅巴瓦苏卡梅巴瓦苏波卡梅巴阿努拉扎阿罗扎多梅巴瓦萨瓦苏德梅扎亚扎萨瓦伽玛苏达梅扎当须亚库鲁洪哈哈哈哈霍班伽瓦拉萨瓦达达嘎达班着玛梅摩扎班着瓦玛哈萨玛亚萨多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百字明啊，有些仪轨后面有轰帕德，但是这里面没有轰帕德，就是这样的。这里面就到阿，到阿为止呢，就是这个是这个里面的传统，就是直到阿为止。那么这个就是要念百字明啊，这个百字明当然就是说后面说要念十万遍啊，就是说加上一万遍的补缺呢，十一万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力量特别的大啊，这个是金刚砂的百字明呢，它对于清净我们的罪业力量特别大。我们要就是说是现行对治的主要的核心，现行对治的核心啊，我们为什么核心？因为它就是整个前面从观想这些都是属于现行对治的，但是核心呢就是要念这个咒语。念通过百字明的方式来清净我的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相当于现行对治的核心。我修这种善法，来念这种咒语的方式来清净我的一种罪业。观想百字明，好似竖立的兽角一般，互不抵触，旋绕着轰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百字明呢，像竖立的兽角，就像牛的就是说是牛的这个两只脚。它就是这样竖立，而且中间不是挨着的，它是有间隔的。所以这个方面就一方面来讲，竖立的兽角的意思，它是竖立的、站立的，它是站立的。然后呢，它是有中间来讲没有完全粘在一起，所以像这样的话互不抵触，旋绕着轰字。那这个在咒轮上面可以体现，在那个动画里面也有明显的比较，在这些三 D 当中呢都有可以体现出来。之后自己的口中以祈祷的方式念诵百字明， 那么祈祷罪业清净的方式啊，是这样的，就一边就说是念诵，一边祈祷金刚萨埵，啊，祈祷金刚萨埵的这个就是说加持我罪障清净，就是大概是内心这样作意，这个叫做祈祷的方式的念诵百字明。观想从所有的咒智中，犹如寒冰被火融化形成水滴一样，源源不断的降下慈悲甘露。那么就是说，观想一边这个祈祷呢，一边观想所有这个百字明的这个所有的咒智里面啊，一百个字百字明当中呢，犹如寒冰被火融化形成水滴，这个冰开始化了，它开始滴水，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观想，就在从百字明当中呢，不断的滴下这样一种甘露，从这个百字明里面显现出这个甘露。百字明是金刚萨埵佛父佛母的一种本性。那么在这个咒智当中呢，就是流出了能够的代表，能够净除我们罪障的这个甘露。这个水呢，就是可以清净洗刷我们内心当中的罪障，是这样的。这些其实都是一种表示。啊，都是种表示，通过观想的方式。为什么这样呢？前面我们讲的原理了，因为一般的人刚刚修的时候，他都是喜欢有一个有形有相的一种表示，心里才踏实啊。这样下来之后，然后就的的确确，这个是个水，这个干净的水把我身体里面的这个洗干净了，就像我们洗衣服一样，就像我们洗碗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你说你坐那儿观想，它就自动干净的，它就总是觉得哪个地方没对，是这样的。但如果觉得水流下来了，然后甘露流下来了，把它冲干净了，冲刷了，而且罪障也走了，哎，他心里就比较踏实，这样的。但是前面我们讲，有些时候他就不需要这些，他就直接观想安住在这个金刚萨埵本性当中，他就把自己关好之后就念百字明，罪业就清净了，自而去了。他本来就是如梦如幻的，他来的时候也没一个地方来，去的时候也不需要一个去个地方。所以有些地方他是这样的方式来清净的。但是这个地方呢，没有这样的方式，它是关待于一般的众生根基，哎，它有一个去的地方，哎，我们觉得它走了，的确走了，而且就是不会再回来。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人心里面，他就这样修的话，就容易相应啊，容易清净这样罪也是这样。反正所有的这些净罪的原则，它不管是怎么样安排，净罪的原则都是让我们的罪障清净的一种方式。所以说这里面这样安排也是一样的哈。那么就是源源不断的降下慈悲甘露，通过身体，通过金刚萨埵佛父佛母。双运的密处流出，由经自他一切众生的头顶流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金刚萨埵佛父母本身来讲的话是这个无二无别的，双运的意思就是一位啊，没有两个叫双运。所以说呢，观想的时候好像是这个两个啊佛父佛母，但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佛父和佛母他本来就是无二的。本来是无二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本来是无二的呢，就是表示这个佛母呢表示我们内心当中的空性，这个佛父呢就表示我们的大悲或者是这个方便，是这样的。就是说其实呢把这样一种这个本性，它是就是说金刚萨埵它本身是具足这个智慧和这个空性的，那么怎么样表示它呢？这个空性和智慧很抽象，很抽象，对我们来讲很难理解，所以它就通过这个一个我们能够理解的一个有形有相的东西来表示，像这个双生的佛像的表示，哦，这个就代表这个他的智慧，他的方便大悲心啊，他的智慧啊，就通过佛父来表示，空性呢就通过佛母来表示，双运呢就是无二的意思啊，无二的可以从两个方面两个侧面来表示它，它虽然是无二的，智悲是无二的，就是或者空和这个智慧这个明和空是无二的嘛，但是无二呢也可以从不同的侧面说，哦，这个是明，就是空。所以说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说是两个佛父佛母观想的时候呢，其实还是本性是无二无别的，就是无二无，它就是其实就是智慧和就智慧和空性的本体，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的本性。所以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进行这个进行就是说是这个安利，那么就从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从一切流出来之后呢，就是说流到自己的一种头顶，因为它在我的头顶上嘛，然后呢就从身体出来之后流从我的头顶流入，由于流入的话就是使体内的所有疾病变成脓血，所有魔障变成蜘蛛青蛙鱼蛇蝌蚪狮子等小寒生的形象。那么就是说是流出来之后呢从自己的头顶融入，这个时候呢就具体的我们观修的时候一边念百字明哈，这是一边念百字明一边在想一边观想我们的所有的疾病啊，比如说我们生了病了，或者说有这个重有很重的病，或者说我们就是没有很重的病，但是呢就是说也可以这样观想。那么就是说这个我们就观想了我体内的所有的疾病都变成就随着我的甘露的随着甘露的融入哈，随着甘露的这个融入我们的身体，然后呢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疾病 就变成了这些龙血啊，就这样的形象就流出去了。所有的魔杖变成蜘蛛、青蛙、鱼、蛇、蝌蚪、狮子等小孩生的形象。所有的魔杖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所有的魔杖，分别心是魔啊，或者反正就是说能够障碍我们修行的所有的这些这个障碍都叫魔杖。那么这些魔杖呢，就变成蜘蛛啊、青蛙等含生的方式，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友情啊，这个不是真正的众生。所以有些道友在修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为什么把这些蜘蛛送给下面的这些阎魔王吃啊？是不是就是说佛教的慈悲心在哪儿去了？这个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不是个真正的友情，这是我们自己的魔杖啊，一通过这种方式啊，就是说清净的意思。因为在我们的感觉当中呢，我们对于这些蜘蛛啊、蛇、蝌蚪啊、狮子都是一种不喜欢的，就觉得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啊、这些代表邪恶啊，或者代表什么不舒服的，让我们就是恐怖的对境。所以啊，就说我们罪障呢也是一样的，我们说我们的罪障走了清净了啊，就是说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所以它就具体化，把这个我们的罪障呢具体化。具体化什么呢？以蜘蛛、青蛙等等这个寒生，就是我们平时不喜欢的，或者我们认为代表邪恶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离我们而去，就代表相当于我们罪障清净。这个是通过什么呢？就通过金刚沙埵的本性甘露进入我们香水当中，其后它这个甘露本身自带这个忏罪清净罪业的功能，它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的信心再加上它的加持力进去之后呢，魔障这一部分就变成了这些寒生的方式就出去了，所有罪障变成烟之、炭之、灰烟云气的形态，还有呢所有的罪业、所有的罪障呢就变成了这个烟之啊，然后就是说炭之很黑的、烟之呢、炭之啊，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很黑的那种，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灰的形象啊，烟呢、云气等等的形象。这一切的一切犹如飞泻的洪水冲走尘土一般，全部被甘露甘露流毫无阻碍的冲走。那么这个我们这样一种金刚沙埵的甘露进入，从头里进入去之后呢，它就开始清刷，就像洗，就还是相当于我们是一个很脏的罐子，一个很脏的罐子，里面很脏很脏，然后就大量的清水，然后带着这个清洁就是洗涤剂功能的这个水进去之后呢，就不断的冲洗，不断的冲洗，然后呢越洗越少，越洗越少，最后呢就是说这一座结束之后就观想干干净净，是这样，我相信你干干净净的，它就是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这个能力。所以这个水呢，其实就是属于这个金刚沙埵的一种愿力，它的一种智慧、慈悲、善巧方便，反正它三个无数劫所修行的所有东西都在那里面，所以它不可能不清净不了我们的罪业的，所以它肯定可以清净我们的罪业，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深信。那么就是毫无就是说是这个毫无阻碍的冲走，从足底肛门所有毛孔的部位黑乎乎的排出体外啊，然后就是从体内啊，从自己的这些脚底啊，然后就是说冲出体排出体外，从肛门排出体外，从所有的毛孔啊部分的黑乎乎的，就是说不断的往外排，不断的往外排，排出体外，是这样。上次也讲这个过程，这样观想特别的重要啊，这样观如果能够如理如实的观想的话，很多的罪业啊，就可以清净，甚至于上次说呢，就如果有附体啊，有些就很多人说有附体，担心有附体，如果有附体的话，也是通过这个金刚沙埵的这个净罪法，就是甘露进去之后，把这些魔障啊排出体外的方式，也可以就是说清净，就是这样。上次讲经当中很清楚的这样讲的，所以说就是说平时来讲的话，就应该认认真真的修。如果这个病很重啊，或者障碍很重啊，或者有这些妖魔鬼怪的障碍啊，它都是通过金刚沙埵的方式可以，而是通过一个比较一种就说那种平和的方式啊，它没有说通过金刚诀啊、大威德之类的威猛法来遣除这些障碍，它是通过这些一般的众生能够接受的啊，通过慈悲菩提心等等为原理的这个比较寂静的方式来清净自己的罪业。所以说经常性这样修的话，也是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啊，对我们的心灵啊，对我们的修道啊，方方面面都有很大的一种力量。这个就是他就是说金刚沙埵的这个修法的不共之处啊，就不共之处和其他的忏罪法不一样的地方，它有快呢就是说迅速的能够忏罪的很多不同的功能啊，它就是体现在这些很细致的一些就是观想，或者说这些都是金刚沙埵的本身进入到我们身体里面，帮助我们清净所有的罪业，是这样的。那么这时在观想自己下方的大地裂开，所有男女冤家债主围绕着始祖阎罗王，他们全都是张着口伸着手张着爪来承接。 上面的脓血等全部冲到他们的口手爪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然后再观想呢自己身体的下面啊，甚至自己身体的下方，这个大地就裂开了，裂开之后呢，在下面也有这个就是说阎罗王围绕了很多男女的冤亲债主，这些也是观想的啊，这也是观想的哈、啊，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冤亲债主都在下面啊？这个不一定嘛，这个可能就是说是这个，他不会是所有的这些冤亲债主都在这里下面，但是呢，这个是一个代表。啊，这个代表就是我们还了债了，就是说以前伤害他们，我通过这个忏悔的力量把罪障清净了，罪障清净之后就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还清了债务，所以说呢，这个是一种观想，一个代表，是不是这个不是说真正的男女冤家，就是无始以来的冤亲债主就在下面，就在一直在阎罗王周围，那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观想，一种这个表示啊。他们就是张着口啊，然后手伸着，然后就说是来这个承接，就是上面的脓血啊等等排出来的这些青蛙鱼啊脓血啊，还有这些就是说炭渍啊胭脂啊等等，现在全部冲到他们手中，他们的口里面，一边这样观想，一边念诵百字品，就一边念百字品的一边不断的观，不断的观，是这样罪业不断的清净，不断的清净，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能一次性的明观一切所缘境，就这样观想，那个是属于高级瑜伽师，观想很纯熟的，就是上面的所有的内容呢，一次性观完了，很快的时间，一个刹那当中就全观完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属于特别纯熟的。那么有的时候这个不可能，我们说这个我们不可能，不一定就是说是这个别人也不可能。有些时候呢，就是观得很纯熟的，的确可以同时观想一切所缘境，都可以在一个时间当中观想，是这样的。如果实在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了。那如果实在做不到呢？啊，就是说，那么就时而专心致志观想金刚萨埵的身体、颜面、手臂等来念诵。那么如果做不到呢？我们就有些时候呢，就专门观想金刚萨埵的身体，或者观想金刚萨埵的脸，或者观想金刚萨埵的手臂，或观想他的帽子，观想他的这些耳环啊等等，眼睛。有的时候就专门观这个，就是说，我们比如说这一坐啊，这一坐是两个小时。两个小时的话，我就比如说五分钟，我就专门观金刚萨埵的这个容貌，它有关金刚萨埵的这个一切，我就专门就观这个，然后就观完之后，我再换一个所缘境观，然后就时而啊，就是说全身贯注观想主尊的服饰的念诵，前面是观手臂啊颜面，然后再换呢，就是再就是说观想主尊的服饰啊，专门观他的衣服，时而观想甘露甘露流洗涤魔障罪障而专心念诵，然后观完之后又开始观想甘露下来了，这个甘露是什么，这个甘露就是金刚萨埵的本身，金刚萨埵的本身是带着这个金刚萨埵，这个甘露流呢带着金刚萨埵的愿力智慧慈悲净罪能力进入到我身体当中，那么什么罪障能够抵挡得住这种甘露流呢？抵挡不了，是这样的，因为它是代表实相的，我们的这个罪障是本来就是一个虚幻的东西啊，我们的这个罪障是无明我执颠倒所形成的啊，一个这样一种虚妄的相，虚妄的相没办法和实相对抗，对不对嘛？像这样的话，这个甘露流代表的是实相，我们这些罪障是幻象，所以说他进来之后就无坚不摧了，没有什么罪障能抵得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他这种甘露流就是这个自信，哎，我要观想，它是一个具有完完全全可以清净妄相的一个能力，是这样。因为我在观想甘露流，其实就在相应实相，啊，我就是直接和实相在相应，因为这个就金刚萨埵。金刚萨埵是什么呢？啊，金刚萨埵就是它真为万法的本性啊，就是万法的实相。所以这个也其实也是和实相相应的。所以时而来观想甘露流，就是说进入到我的身体，把所有的这些魔障啊、病障啊、罪障啊等等全部洗干净啊，观想这个，专门观这个。时而呢，也毁前戒后的心理的念诵。时而呢，就开始就是厌患对治力啊，我开始念完之后，我就换一种什么啊，就厌患对治力，就是我需要忏悔的，比如以前杀过生啊，以前呢偷盗啊，以前邪淫啊，或者以前违反了这个戒律啊，哎，我就把这个所缘境换成这个来做这个厌患对治，然后再换了就又再换成返回对治力，就反无论如何不能再造了啊，这个罪业不能再造，反正就是不断的观，把自己的所有有关金刚萨埵的内容呢，就在这一坐当中，两个小时当中或者一个半小时当中，就不断的换着观想，不断换着，反正不要想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只要想的是和金刚萨埵忏罪有关的都对啊，都对，要不然你就观空性。啊，要不然什么都不想，你就关注罪性本空，有关我本来就是佛，这样也可以，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这个不断的去换这个所缘境，不断的观，每一种观想都能够清净罪业， 它都是整体都是清净罪业的。最后观想居于地下的始祖阎王等所有冤家债主全部心满意足，至此已经化解了夙愿长青的业债清净的罪障。最后呢，就是说最后的时候呢，叫观想呢，就是甘露他就是说是或者时间差不多的时候，最后就观想了，就是说居于地下的始祖阎魔等等，以他为首的所有冤亲债主，他们心满意足了啊，心满意足，他们就拿了这么多东西，心满意足了，是这样的。这个就是一种表示哈，我们说我们怎么给他们还这些东西，他们喜欢吗？他们就是说拿了这个东西怎么怎么样。所以为了对着这种分别念呢，有些仪轨当中说啊，这些东西到他们手上就变成他们喜欢的东西了啊，这个都是考虑到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反正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蜘蛛放到手上了，这个龙血它需要这个东西来干什么？是不是？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有些仪轨当中，有些讲义当中说，这些龙血啊，这些东西下去之后，到他们手上的时候就变成他们喜欢的这些东西啊，这些种种的食物啊，就他们反正是都喜欢的东西，或者以前你欠他的东西。钱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变成这个，他就心满意足。这个就是一种表示，让我们在忏罪的时候真正觉得能够清净的，这个是一个表示，这个是一个方便法，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要看到这个仪轨的时候就开始认真的，这个怎么回事，这个就像前面讲的一样，这些庞生怎么样是给他们吃呢？或者这些东西，这些阎魔王他会喜欢这些吗？啊，就是冤亲债主他会喜欢这些脏东西吗？啊，就是好像就想不通，但是这些都是一种表示方法，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至此呢化解了所有的夙愿，长期的遗弃的业债，清净的所有罪障，那这样的。然后阎罗王等也都闭上了他们的口、手、爪，而裂开的大地又恢复到原状。啊，像这样的话，就他们全部就说是闭上了这些，然后裂开的大地呢开始就复原了。啊，这个时候就这样安住。安住的话就是这个一个阶段就结束，下面还有另外的观想。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今天的这个观想就讲到这个地方哈，但是就这里面的就观想一个一个就是很清楚。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首先学习把这些熟悉了之后呢就去观，就是在我们在上座的时候就开始认认真真的一边念百字铭，一边把这些所有的观想程序都认真真的观，这样的效果很明显啊。如果就是有时间有这样一种条件的就应该这样修如果实在没有呢，那就只有有的时候走路啊，有的时候这样念，那也就是没办法。但是没办法是就是说只能说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如果有这个条件呢因为就是我们要忏罪嘛，我们是想要把这个罪业清净，我们是想要在相续当中很快的现起这个修正佛法的境界，要是自利利他的。所以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尽量的给自己创造一些最有利让罪业清净的条件这样。所以说应该要不然就坐下来修，要不然闭关，反正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这名认认真真的从第一遍到第十一万遍之间，然后认认真真的去做忏悔，那这个对自他都有利益。今天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德于等家日本伦理你不赞难把谢讲结果那瓦龙车白自闭做你做了做了修。